在全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巡回展出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正在台湾新竹县竹北市展出，每幅作品都表达了修炼者坚忍不屈的精神以及在修炼真善忍时的各种体悟，一起来看一看。
巡回国际的真善忍美展今年来到了新竹，展出的50幅作品都传达着和平与希望以及宇宙生命奥义，
对这个世界的真，世界的善，然后用一种坚毅不拔的一个忍耐的精神哈，去凸显这样子他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修法的一个关怀。
要借由艺术方式呈现人的思想很不容易，喜欢孙子兵法的傅先生看完后很有感触地说，
这里的话绝大部分都能达到意境的表达，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境界啊。那有一幅画很简单，像这一幅那一幅小孩那一幅画，那幅画里面是什么？他在修炼的过程中，他一个画的意思是什么？他跟天灵是怎么去接触的？他内涵的思想是什么？那不是用语言讲的，他用画就表达出来了。
太好了，哎，哦，不管你这个颜色啦，哦，过头啦，这个相当好，哎，而且是传统的。
对于画中受到迫害的修炼者，傅先生相当佩服。
法轮功确实带给了人类在和平，在个人的修为上，它是有一个相当相当的价值的存在。那在受到迫害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每一幅画里面，被迫害的人反而是很安详。
每一幅画都代表着一个真实的故事，甚至是创作者的亲身经验。作品如实地传达真相，更让观赏者深受震撼。新唐亚太电视佘志成、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为期五天的真善忍国际画展5月3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艺术学院展厅拉开了帷幕，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和艺术学院的师生前来观看。画展所蕴含的信息震撼了每一位观众，请看来自堪培拉的报道。
5月3日至7日，堪培拉第三届真善忍国际画展在专业人士聚集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艺术学院举行。与前两届不同的是，本次画展不仅吸引了来自政府和商界的艺术爱好者，更有许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师生慕名而来。观众在得知大多数画作来源于真实的故事后，被法轮功学员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也被他们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感到震惊。
I found it very moving. I guess here in the West we don't hear as much information about what comes out of China and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 internally. And to see some of these paintings and what have you, it's a real eye-opener. I'm a bit sort of in disbelief that that can happen in this day and age, that, you know, a government can do that to its own people to understand why they would do something like that.
本次画展共展出近40幅不同风格和内涵的作品，其中有些是第一次与堪培拉观众见面。新唐人记者薇薇，澳大利亚堪培拉报道。
以“迎花开，展笑容，祝平安”为主题的第35届日本广岛花节，5月3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与和平大道举行。
今年特别向东日本灾区发出声援，传递希望与健康。和平大道上的游行是每年花节的主轴。祈愿赈灾复兴与世界和平的折纸鹤及慰问灾民的蜡烛灯也表达着人们的愿望。同样爱好和平、以真善忍为宗旨的法轮功团体今年是第10次受邀参加游行。
我们法轮功团体是连续10年被邀请参加这个以和平为主题的游行，这和我们法轮功团体的宗旨是一致的。特别是今年在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那么法轮功团体通过各种各样的市民活动来表达他们对和平的祈愿以及对灾民的慰问。
今年参加游行的共有72个团体，将持续3天，预计将有100万游客观看这次花节。新唐人记者董凯、李华，日本广岛报道。
1999年的4月25号，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南海和平上访，争取自由练功的权利。他们平和的诉求呢，却被中共当局视为威胁，进而展开迫害。到2011年，法轮功学员坚持讲真相，反迫害12年，法轮功的真相呢，已经传遍了全球。
年后的4月25号这天，全球各国的法轮功学员都举行了纪念萨武和平上访12周年的活动。在北美，大约1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游行之后，举行大规模集会纪念425，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画展和集会练功等方式介绍法轮功真相，并呼吁停止迫害。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的中领馆前都有法轮功学员举行纪念活动。加拿大渥太华法轮功学员也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在欧洲，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用集体练功的形式纪念42512周年。来自英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伦敦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欧盟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在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游行，壮观场面令沿途的大陆游客感到震撼，纷纷以手机相机拍摄下来。在台湾，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著名景点自由广场前举行活动。在亚洲其他地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的法轮功学员都在中领馆前举行了纪念活动，并向中共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信。12年如一日的坚持，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已经看到，法轮功学员所维护的不仅是他们自身的权利。
法轮功学员维护的呢，实际上中国乃至世界人类道德的一个基本的底线，也就是真善忍普世价值。它实际上在维护整个人类的一个生存的基点。
看清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加入到反迫害的行列中。
难道共产党到现在还不知道镇压法轮功怎样错了？如果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说明他跟老百姓毫无联系。如果他已经知道了改正错误，那么说明这件事情是一个冤案，这个冤案要写到历史上去的。这个冤案甚至也是属于反人类的这个冤案。
我同大家一样，深信邪不能胜正，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们都要将这个假、恶、粗暴的政权要推翻，并且要将这班独裁者是要唾弃。
国际社会啊，真正的到了觉醒的时候了。在面对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群体的这种迫害面前，如果熟视无睹，如果鸦雀无声的话，这个就真正的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同时也可以说是全人类、世界人民的一种灾难。
12年前，面对一个有着残忍名声的政府，法轮功学员以大无畏、非暴力、和平请愿的成熟姿态，被世界各国媒体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迹。12年来，在中共的严酷迫害下，法轮功学员延续了425创造的奇迹，演绎着一场又一场的奇迹。新唐人记者商燕、王明宇综合报道。
湖南长沙71岁的老人谢悟堂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自99年以来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绑架、迫害和酷刑折磨。谢悟堂老人在监狱被关押期间被迫害，出现了多种病症，在病床上躺了1年多后，于今年4月12号含冤离世。
谢悟堂和老伴谭香玉在修炼法轮功之前身患多种疾病，每年都要报销几千元的医药费。他们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完全好了，从此一分钱的医药费也不用了。1999年7月21日半夜，长沙警察从家中绑架了谭香玉，非法关押38天，勒索现金4000多元。从此，两位老人和女儿、儿子、儿媳遭受了连续不断的迫害。他们多次因上访向群众讲清法轮功真相而被抓捕、殴打、罚款、逼写保证书、劳教，还遭受到门板料、炉工等酷刑迫害。2007年7月13日，谢悟堂和谭香玉老人再次被非法抓捕。谢悟堂的手铐靠近肉里，鲜血将衣裤都浸湿了。在被劫持到长沙看守所之后，谢悟堂两次休克，身体越来越差，并患有肺结核。2008年2月，谢悟堂被转至湖北武陵监狱。武陵监狱无视谢悟堂的身体状况，多次以所谓抗拒劳动改造为由，对他进行所谓的严管，3个月不准家属探望。2010年2月，家属在医院急救室见到了奄奄一息的谢悟堂，他从头到脚浮肿，身体根本不能动，
晚上还被警察用脚镣铐在床上。此时他已出现多种严重病症，高血压、心脏扩大、心力衰竭、尿毒症、肺部积水、前列腺癌等。谢武堂老人又遭受了一年多的病痛折磨后，于今年四月含冤离世。
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持续了12年，除了肉体上的酷刑折磨之外，中共当局还将所谓精神病疗法用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最近从中国大陆传出，湖北省武穴市当局为了让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他们施用不明药物，导致多名法轮功学员精神痴呆，失去了讲话能力。
今年1月中旬，原武穴市广师附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吴清在看守所被关押中，警察在他的食物中放进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导致吴清精神痴呆，丧失语言能力。武穴市医药公司职工法轮功学员邵春英在吃了警察投放药物的食物后出现同样症状，生命垂危。另外，陈学珍、居建勋、陶金龙也在关押期间吃了被警察放入不明药物的食物，而导致精神痴呆，丧失语言能力。据明慧网报道，至少1000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受到精神药物的迫害，覆盖包括北京等全国23个省市地区。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法轮功学员于贞杰回忆了他2006年在当地公安医院遭到药物迫害的情况。
给我绑起来，带很重的脚镣子，手摁着，然后给我点滴的这个不明药物。点滴完之后，我后腰和肚子疼的就后来就昏过去了，完就脑袋就失去记忆了。我很长时间就一直像个傻喝的，大脑反应迟钝，就到现在吧，我也是大脑反应迟钝。
2009年1月14日，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一份特别报告中指出，他在访华时注意到，中共当局经常对行政拘留人员采用强制药物治疗手段。新唐人记者岳清、邵红采访报道。
药物本是治病救人的工具，然而在中国大陆，精神药物却成了中共当局迫害的工具。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2年中，大陆的一些医生协助当局对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强制使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企图强迫他们放弃信仰。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黑龙江省双城市农丰中学音乐教师付瑶因修炼法轮功，2004年被当局抓走。在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4个人把他绑在床上，说要用药物给他洗脑。在被注射一针不明药物后，付瑶失去知觉，之后又持续给他用药20几天，导致他丧失记忆7年。法轮功学员曹愿如是河北省涞源县丰乐村人，2005年被当局抓到保定精神病院注射毒针，第二天死亡。死亡时他全身青紫，鼻孔和嘴角有乌黑的血迹，年仅35岁，当时他女儿才4个月。家住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的法轮功学员苏菊珍，1999年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关押期间，警察天天强制他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导致他精神失常。当他被带回家时，人们发现昔日漂亮能干的苏菊珍已伤痕累累，目光呆滞，不会说话，没有记忆，吃饭大小便都要别人照料，于2006年去世。仅从民间传出的消息，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12年中，大陆至少有1000名法轮功学员受到当局采用强制性精神药物迫害，遍及全国23个省市地区。
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程师周向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再次被公安抓捕。他的父母经过多方努力，得知儿子被关押在天津港北监狱，今年4月12号赶到监狱，要求探视生命垂危的儿子，遭到狱方拒绝。周向阳的母亲在监狱门外抗议，引起路人围观。
今年38岁的周向阳因为修炼法轮功，2003年5月被判刑，在关押期间曾遭到彻夜电击，连续30天不许睡觉，体重只剩80多斤，无法行走，大小便不能自理。2009年出狱，今年3月5日在唐山租住的房中又被公安抓走。他的家人四处奔波寻找周向阳下落，办案警察和监狱互相推诿，隐瞒关押地点。得知儿子下落后，今年3月9日他的母亲来到港北监狱门里面， 坐在地上喊着要儿子，两三个狱警把老太太架出门外。她在监狱前坐了两天两夜，也没有见到儿子。今年4月12日上午，周向阳的父母再次专程从老家赶到天津港北监狱，据理以争，要求探视生命垂危的儿子，又被狱警拒绝。周母无奈穿上白布做的大坎肩，站在监狱门外抗议，引起很多路人围观。他向人们介绍，他儿子信仰真善人，是个好人，在单位是工程师，有人给他儿子送礼，送了一书包钱，他都不要。据知情者透露，周向阳这次遭到更加严重的虐待，出现胸痛、尿血症状，已经一个多月未进食，几天输一次液，身体非常虚弱。围观者对周母的行为表示敬佩，有人落下同情的眼泪，对监狱关押好人表示不满。新唐人记者岳清综合报道。